主耶稣一直在建造他的教会，他借着圣灵在教会中做工，圣灵重生我们，圣灵的喜临到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引导我们，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他更是要充满我们。圣灵充满是他建造他教会的重要事情，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很多经文都是论到圣灵充满的内容。我们没有把圣经里全部有关圣灵充满都找出来读，其实圣经讲的只有19次，4次在旧约，我们没有必要花很多时间讨论旧约的4次，因为3次是摩西的巧匠比撒列有智慧造会幕、造幔子、制造祭司的袍子上面的花纹等等，这些巧匠被圣灵充满，把会幕的用具造好。那么旧约的4次是约书亚继承摩西带领百姓进迦南地，约书亚有圣灵充满的智慧，能够带这么多人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。旧约4次，新约剩15次，15次里面有4次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，因为1次是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，这是特例。然后提到施洗约翰的妈妈，因为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问候他，施洗约翰在怀中跳动，他被圣灵充满就称颂主。3个，施洗约翰的爸爸，因为当先知跟他说你太太会怀孕，他们年纪老迈，他就不相信，以后他们变成哑巴。等到真的他的妻子以利沙伯生了儿子，就问他到底取什么名字，那个时候突然会讲话了，然后他就被圣灵充满，预言说这一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做什么。所以这3次都很特别，很特别的情况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啊，特例。然后4个特例讲到主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主耶稣从约旦河接受洗礼完了起来被圣灵充满。那么主耶稣的情况也是与我们不一样的，特别的。所以新约4次我们也不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它。那现在要考你们一下了，刚才有没有注意听啊，全本圣经19次讲圣灵充满，旧约4次我们不讨论它，新约4次不讨论它，请问多少次要讨论它？好，各位头脑清楚啊。那么11次里面啊，10次在使徒行传， 只有一次在书信里面，全部的书信只有一次讲到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只有这一次。那么这一次是相当重要的啊，因为这一次是用的动词，而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态的动词，希腊文的现在时态包括现在进行时态，表示继续不断，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就好了，这一生之久继续不断如此。各位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了，第二章圣灵降临，众人都被圣灵充满，这是第一次。当然这一次很特别，又是圣灵的喜，又是圣灵充满，又是圣灵降临，又是圣灵浇灌，又是领受圣灵，通通是这一次。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描写，但是我们知道圣灵的喜是一次的，等于圣灵重生，这个我讲过了，今天不讲啊。那圣灵的充满在五旬节与圣灵的喜同时发生，不过基督徒是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一直讲他们被圣灵充满。那么每一位基督徒请记住，不是再希望有圣灵的喜，乃是希望不断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保罗用一个现在时态的动词，要被圣灵充满，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。第二个，它是一个命令的语气，刚才是时态的问题，现在是语态的问题。讲话的语态好多种，有直说语气，我直接讲一句话，有疑问句打个问号在后面，有惊叹句，有命令句。这个命令句的意思就是必须如此的，不是让你考虑考虑要不要如此。所以耶稣借着使徒保罗吩咐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。那第三个，这是一个多数形态的动词，意思是所有接受这书信的人，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众人，这一封书信当我们读的时候也成为对我们众人说的话。所以不是教会里几个人要被圣灵充满，不是那一些做小组长的，或者做执事的，或者做长老的，或者做牧师的，乃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众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。再来一个要注意的，这是一个被动的语态，被动的意思就是圣灵做主的，不是我们能够做主的，我们是让圣灵充满我们，不要拦阻圣灵充满我们，不要有不应该的事拒绝圣灵充满我们。最后我要讲一点，那请各位记住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继续不断，每一位都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必须如此的。那么所以提到圣灵充满，我们应当很兴奋，不要一提到就有一点或者是排斥，或者不排斥有一点紧张，因为好像这个词一提出来 马上快要面临教会分裂了，马上就有产生一些争吵，那是绝对应该不应该的，这是好事，这是圣经里面重要的事。但是因为很多的误解，有很多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，引起基督徒一提到圣灵充满就会紧张。那么当然我们要把不应该的不正常的不健康的，我们要把它放到一边去，正常的健康的应该要有的，希望成为神给我们的赐福。那现在我就要提了，剩下的十次都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《使徒行传》十次又分两类。当你去研究被圣灵充满，第一类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，第二类是动词的被圣灵充满。中文圣经看不出来，英文圣经可以看出来，希腊文是明显的看出来。形容词的啊，翻成英文你去读，它都是 to be full of， 翻成动词的都是 to be filled with， 你们自己去查啊。使徒行传只有十次，当你看到 full of， to be full of， 那就是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，翻成 to be filled with， 那就是动词的被圣灵充满。那这两种有不一样的境界，为什么？第一，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，它是描写一个人的品格，描写一个人的属灵状态，描写一个人生命成熟，描写一个人活像基督，描写一个人充满圣灵的果子。举例来说，当时几千上万人聚会，因为情况的特别，所以他们是团体生活，他们在一起凡物公用，他们变卖家产，然后在一起吃饭，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想象的事情，这么多人。那么所以在一起吃饭就产生很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就是有说希腊话的一些老太太，他们大概没有分到该吃的饭，没有分到，结果起了怨言，起了怨言就找谁管呢？去找彼得。那彼得一天到晚要准备讲道，对不对哈？然后还要到处去讲道，彼得一想，这下麻烦了，那我要不管这个传道的事了，整天去管饭食。所以彼得说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，结果怎么解决呢？他们就要找一些人，这些人能够接受别人的埋怨，接受别人的批评，又肯跑腿，当然也要有脑子，知道怎么分配食物，知道怎么买食物。那么这些人在教会里有好名声，他们智慧充足，他们甘心服侍，他们任劳任怨。圣经就描写这些人是被什么圣灵充满，刚才你们读了圣经了嘛，然后就选，就把几个这样的人选出来了，选了七个人。那请注意啊，这里 是经过大家长期在判断出来的。一个人甘心服侍两天两个月都看不出来，可能他是长期被大家感觉，哎，这个人很乐意服侍。然后一个人挨骂不还口，埋怨不生气，也是要被骂几次才看出来的，被埋怨几次看出来的，所以他也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哎，看出来了。好了，骂他不要紧啊，那你们去试试看啊。如果您哪一次骂几个人，哎，他都没有什么反应的话，他可以被选做什么？哦，骂我啊，我的灵性不太好哈，说不定哈哈，说不定我会骂回去了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人是不简单的，他怎么选呢？要慢慢考验出来了，这真是一些好人，灵性美好，品格美好，圣灵的果子，基督的荣美在里头。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教会真需要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越多越好啊！不要再问我问题哈，我不配的啊，对不起啊。那如果说教会都是这样的人，这教会是被什么圣灵充满的教会？那就是主耶稣建造中的教会。凡是强调圣灵充满、强调圣灵的教会，如果你还看他们吵来吵去、结党、纷争、嫉妒、恼恨，就像哥林多教会啊，这样子那样子吵来吵去，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不是真的圣灵充满。这是什么充满啊？这是自我充满，还不能说邪灵啊，因为自我里就满了骄傲、满了嫉妒、满了纷争、满了恼恨。自我充满不是主耶稣要建造的教会。那这一些你从里面找几个代表你就知道了，他们不但是甘心乐意服侍、任劳任怨，他们真的也很用功，下功夫读圣经。司提反是最好的代表了，他一面帮忙烧饭分菜，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？圣经，对吧？想的是圣经啊，所以他以后一有机会就起来讲道了，他讲道非常厉害，我们都是佩服不得了，因为可以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尼希米记，从摩西蒙神引导写下来，那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摩西五经，讲到尼希米记公元前400多年所写下来修建城墙的记载。这样了解圣经，能够把它融会贯通，然后有力的表达，而表达的中心见证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，他就见证耶稣，结果见证耶稣就产生麻烦，因为当时犹太人非常反对耶稣就是基督，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。正被打的时候天就开了，圣灵充满司提反，他跟神的关系特别美好，神也特别恩待他，虽然允许苦难的临到，石头打临到，然而没有人像他这样可以看到天开了，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他心中想到耶稣，他就跟随耶稣的脚踪。耶稣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说：父啊，什么？赦免他们。他 他的祷告是什么？求主耶稣接触他的灵魂。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请大家回答，越来越像谁？答对了。如果你羡慕被圣灵充满，你真的期望被圣灵充满，一个目标，你心中期望越来越像主耶稣，也盼望主耶稣常常向你显现。我们若有切慕的心，亲近神，神就亲近我们。施提反的路是艰难的路，不希望我们都走这个路，因为他看到天开，看到主耶稣，面临的是石头打。我们可以不必走这个路，那现在考你们了，不要走这个路，走哪一条路？请回答。每天干什么？哎，多久？好，感谢主啊！不要问我哈，问你啊。如果你真期望跟主见面，你好好安排你的时间来亲近主。施提凡讲到从创世纪讲到哪里？请回答。尼希米记。有的人恐怕还没看过尼希米记吧？什么尼希米啊？搞不懂啊！那你好好去看一看。如果你好好跟神经常有交通，你会常常经验到耶稣在心灵中向你显现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，请记住啊，不光是吃那个饼而已，不光是喝那个杯而已，主耶稣乐意与我们同在，你能够与他相交，与他见面，那是灵性成长，越来越像基督，越来越被圣灵充满。那么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，除了六章所讲论的这七位被大家公认拣选出来，还有巴拿巴。不过我讲巴拿巴之前呢，我再提一件事。这七位里面，我们经常会记得名字的，请问大概几位啊？你们大概经常记几个名字？这七个里面记几个？大概记两个啊。有的人一般记两，有的人记三个。记两个的就是斯提凡，还有谁啊？菲利。记三个的还有谁？哎，尼格拉。对了哈，这边谁答对了？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人说启示录里面后来变成一个异端的领袖，也叫尼格拉啊，那可能是这个人侍奉蛮热心，端菜分菜洗碗都很热心，但是什么不热心呢？读圣经不热心，读圣经不热心，以后变成异端去了。这是，所以有人说记三位，其他我们也记不得，那些名字好像都还不大好念，对不对？不顺耳。这意思让各位记住，有的教会比较有名的人，有的教会里名字不大听到的人，我们不能都像阮大端这么有名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没有什么名字，我们不知道，请问圣灵会不会充满你？会的，都会的。你不管名字叫什么，主所爱的，主都乐意用圣灵充满你。但是请记住啊，教会参与服事，如果你不好好下功夫读圣经，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？变成尼格拉哈。这是你们答的哈，这是你们告诉我的啊，要小心啊。所以凡是热心，凡是蒙被大家看中的，你更要小心，免得会走偏。现在我很快要进到 巴拿巴。这个巴拿巴我们对他的了解也蛮多，因为使徒行传记载他的事相当多，我只很简单说一下，他真的对神非常尽心的人。巴拿巴是个利未人，按照旧约规矩啊，利未人不能有家产的，他没有田产，没有家业的，他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人。不过两约之间没有圣殿了，整个制度乱掉了，那么外邦的领袖不让大卫的后裔掌任何的权柄，把所有民事权柄都交给祭司家族，所以祭司家族以后连带利未人慢慢成为民间领袖，所以他们也有了家产。巴拿巴有了家产，不过他对神的尽心，有需要的时候啊，他就把田产都卖了，通通捐出来供给需要的人。这一种的做法不是我们今天都需要做的，因为在初代教会的特殊状况、特殊做法，但是你看见这是特别的一个人，他不在乎，乃在乎神的子民、神的工作，所以能够完全献上。然后他是很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，很愿意帮助别人成功，他也相当有口才，所以使徒们给他取一个外号，外号叫什么？劝慰子。奇怪，这一边圣经比较熟啊，人都答得很好，叫劝慰子。劝慰子就是专门会劝诫人的，所以这个巴拿巴在教会里他就常常安慰这个伤心的人，鼓励灰心的人，劝诫偏差的人。那以后这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看到他，哦，谁来了？劝慰子来了，专门会劝人的、安慰人的。那巴拿巴慢慢慢慢在教会里面就学习侍奉，不过他有这个宽广的心胸，实在与众不同。从几件事看得出来，第一件事情，接纳扫罗，就是保罗。这个扫罗是当时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激进派领袖，这个激进派，所以拿了大祭司的权柄，到处抓基督徒，哪里有基督徒就抓，抓之后给他上苦刑，要他们否认耶稣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这些人是激进的犹太主义者，他们是法利赛党里面的激进派。那保罗是法利赛党，又受最好的拉比教育，在加玛列门下第一名的毕业生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得了权柄，又年轻气盛，所以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，众人衣服脱了放他脚前，那是做见证的人，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人，所以下令打死斯蒂凡，到处抓基督徒，抓到大马士，都抓到犹太境外去了，那捞过界了，跑到叙利亚的范围去了，还在抓基督徒。耶稣给他显现，然后改变了保罗。以后保罗自己在旷野进修了两三年，就到耶路撒冷，要想跟门徒们见面啊，想跟彼得聊一聊，跟约翰谈一谈，没想到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不见他，担心他是作假的，他万一是变成一个反间一样的啊，跑进来， 那所有教会领袖一网打尽了，所以都不要见他，全部教会只有一个人接待他，那就是巴拿巴，请到家里跟他谈，就发现保罗是真的不是假的，然后就去引荐，把保罗带到彼得那里，跟彼得一同住了15天，然后跟雅各，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有机会见面，有机会交谈，然后他们犹太人就要杀保罗，因为保罗传耶稣是基督，他们就送他回大树去。所以你就发现巴拿巴心胸特别宽大，把保罗渐渐的提携起来。保罗在大树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，大约7-8年之久。然后巴拿巴已经比较出名了，被教会派到安提阿。安提阿教会是灵性程度很高的教会，巴拿巴发现他讲道还不能满足会众的需要，要找一位最会讲道，找一位最有恩赐最有才干的人来讲道。这一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啊？就是保罗。巴拿巴明明知道保罗找来之后不要很久，大家比较爱巴拿巴还是比较爱保罗，因为保罗很会讲道，保罗是有各方面的特殊的恩赐和才能。如果你怕被别人的风采所遮盖，也许我们跟巴拿巴不一样，一听到有这样的人来，你马上祷告主啊，打发他去非洲啊，到地极啊，去为主做见证吧啊。那巴拿巴不是啊，来啊，来我这里，跟我一起。的确，开始的时候布道队，巴拿巴和保罗，巴拿巴和保罗，渐渐的名字改过来，保罗和巴拿巴，保罗和巴拿巴。保罗的诸般恩赐渐渐就显出来。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我不能再多讲了。圣灵充满一个人，请记住啊，你真的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肯成全别人，越来心胸越宽广。这样子是哪一个词用法的被圣灵充满？请回答。都是形容词，刚刚我们讲到这里为止都是形容词，我希望几分钟把动词的讲完。那么剩下有6次使徒行传是动词，而动词的我缩略一点讲。第一次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然后用15个国家的方言讲道，这实在是神迹。本来不会德文，因为这里有德国来的，只听懂德文的，他就站起来讲德文啊，或者他听懂德文也听懂中文，可是他一听，哎呦，居然有人讲德文啊，他特别注意。然后另外一些人啊是讲波兰文的，哦，有人起来讲波兰文，那一边是讲的阿拉伯文，也有人讲阿拉伯文，一共15个国家，你去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圣灵充满，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他们一听用自己的乡谈说话，大为惊讶，然后保罗站起，哎，不是彼得站起来。好像我问过你们了，彼得讲什么话？ 哎，没讲过啊，彼得讲普通话，啊，真的，为什么呢？当时希腊文是叫普通话，所以希腊文他们有好几种古典希腊文。到了公元前330年左右，亚历山大皇帝统一地中海之后，就推行希腊文的白话文。这个希腊文的白话文就叫做普通话，所以他们叫做 Koinic Greek， 就是普通话的希腊文，不用那种古典的希腊文。我相信当时彼得站起来可能是讲希腊文，因为这么多地方来的人，你要是讲亚兰文讲希伯来文，大家不容易都听懂，所以讲希腊文。讲完3000人悔改，啊，请各位注意，动词的被圣灵充满跟传讲神的道密切关联。然后第二次记载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神的道。在什么背景下？官长、祭司长、文士要求他们不可以再讲了。这耶稣我们才钉的十字架，我们判他罪的，你们还讲他复活，还讲要信他，他是基督，间接就定我们的罪。所以官长、祭司长、文士严严禁止他们，不许讲，不许讲。彼得真的是不以性命为念了，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我们不能不讲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圣灵充满，大有胆量传讲神的道。他们把他关起来，以后把他放出来，回来跟众会众讨论，大家祷告，祷告地大震动，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使徒行传里面动词的被圣灵充满都和放胆讲论神的道有关联。那么以后保罗进到大马士，亚拿尼亚为他祷告，主就告诉亚拿尼亚要差遣保罗到各地来为主做见证。亚拿尼亚为保罗祷告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以后保罗就起来见证耶稣是基督，到处传讲耶稣。以后保罗传讲耶稣，有邪恶的敌对者伊律马在那边捣乱，保罗传道的过程中被捣乱，他就被圣灵充满，让他们眼瞎了，他们就尊神的道为大。以后他们被赶出，与众门徒见面都被圣灵充满，欢欢喜喜，以后继续传讲神的道。所以有两件事我要讲就结束了。第一件事，动词的被圣灵充满是与为耶稣做见证传讲神的道有密切关联。凡羡慕被圣灵充满的，你要羡慕为耶稣做见证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。若我们没有心做耶稣的见证，你很难经验到动词的被圣灵充满，因为动词的圣灵充满带给我们能力，带给我们恩赐，带给我们胆量，带给我们他自己做工的经验。第二，动词的被圣灵充满六次都用简单过去时态动词， 在希腊文的文法，简单过去时态代表一次的点的动作，一次的动作。所以被圣灵充满是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点的动作。这一次面对侍奉征战，圣灵充满，你能够有力量超越，但是它不持续的，它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不再有下一次的侍奉，下一次的征战，你就不会经验第二次的圣灵充满。那么请记住，所有的侍奉都一样，每一个侍奉都是圣灵充满我们来成就神的功，不仅只是讲道而已，但是为主做见证，荣耀主，这样的心你就更容易经历耶稣所应许的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。那我们即使写一篇文章为主写也是如此。顺便说，诗班，诗班越唱越好，我都很喜欢听你们诗班，每一次唱愿圣灵充满你们，一唱大家心就感动了，来到宝座前。我们探访也是如此，这个招待也是如此，一进门让你感受非常的喜乐，一同来敬拜主。对不起多用了几分钟啊，愿主赐福若歌他的教会，每一位继续不断被圣灵充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不但差你的爱子主耶稣完成了十架救恩，也继续差遣你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中间，直到如今还在做工，也在你的教会做建造的工。真盼望每一位都蒙恩，天天时时都被圣灵充满，求主在教会彰显你的荣耀。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